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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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这是一个让你感到绝妙、带给你欢笑的节目《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今天礼拜四，我们有芳良老师的陪伴，我们来复习一下七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快要不能用了哦，所以要常常写信给我们，留言给我们，
是
来复习一下这个通关密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失去自己的盼望。我们要知道，任何的苦难、折磨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些考验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人上人了。当然，不一定要真的成为人上人，而是说我们通过这些考验以后，我们应该会有否极泰来的机会啊。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苦难的事，不妨就求告上帝，让他给我们聪明跟智慧力量，让我们渡过难关。
面对生命或生活当中的困苦，那个生命的味道啊，不只是苦而已，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一些人生的智慧跟生命的好处，成为我们自己跟周围人的祝福。所以吃苦是不只是吃苦而已，对我们生命是有帮助有意义的。
是，所以就好像是吃苦之后还有的回甘的滋味。
所以啦，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七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啊，好热啊，风扇怎么吹不凉？
心静自然凉。
怎么凉啊？
收听绝妙当家节目，让你绝妙沁心凉。
炒它，微波它，煮它，哈哈哈 ！No no no！ 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天的热话题呢，来自芳良老师给我们的启发。我们要来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那么我们邀请呢是非常资深的袁泽善牧师。
是，我是袁老牧师。
哦，袁老牧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旁朋友们你好。
那另外一位呢是袁老牧师所带的干女儿、小徒弟方立新。
Hello， 我是方立新。
啊，今天呢我们希望聊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呢不要太严肃，但是它却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
是，我们人生当中啊，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啊。那可是呢，我们通常生老病大家都还能接受，在死的这一关呢，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够很淡然的去面对，所以碰到死的这件事情，不仅是当事人非常的惊慌失措，连他的周边的亲人都无法接受这种事实啊。所以面对死亡其实是我们现代人都应该要学的功课。那么现在医疗的设备非常的进步，医疗技术非常的进步，所以人的寿命啊也延长了许多。那么在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常常是这个病人比较老迈了，然后呢他的身体器官其实都慢慢的衰弱了，如果再要加很多的急救的措施的话，其实也会让他在最后这一段路走得不是那么样的顺心，
非常的辛苦，没有尊严。
那么现在就有一种叫做安宁疗护的方式，可以让病人在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能够用一种比较舒服的、比较有尊严的方式来告别人世。
近几年呢，安宁疗护才慢慢的崛起，才慢慢被人所认识跟接受。我们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宁疗护。
好，所谓的安宁疗护就是当特别是指癌症末期的病人，因为你知道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那医生通常会告诉你说，这个癌症的病人最后还有比如说3个月、5个月这样的时间。对病人来讲，他知道他只有这么长的寿命，如果要继续的治疗的话，恐怕也只是加深痛苦而已。所以在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病人或是家属是不是接受安宁疗护。所谓的安宁疗护是不加以任何的比较侵入式的治疗，只是给他减缓那个症状。比如说在 MO 的病人的时候，通常就会因为身体的这个病症啊，会造成很多的疼痛，那生活的整个的品质就会下降，然后呢可能会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等等。安宁疗护就是让这些症状能够尽量的减缓，比如他疼痛了就给他注射止痛针，让他的痛苦减轻以后他自己就比较舒服。那么在安宁疗护的病房当中就没有积极性的治疗的一些的药物了，所以呢像化疗啊、放疗啊这些可能之前做过了，在这个地方就不再做。那让病人在最后一程的时候有时间有机会跟家人来面对自己即将要过世的这件事情，把很多的身后事可以很安心的决定，比如说是不是该要写遗嘱的啊，该要家人亲友来跟这位即将要过世的人呢说一些话来看望他，然后让他见到他所有想要见到的人，让他在世的心愿都可以满足。那这样子的话呢，他离世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遗憾，这是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
嗯，袁牧师，你关怀也牧养很多的人，那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嘛，特别在安宁疗护这块，你有什么样的体会跟经验呢？
嗯，基本上可以分两个层面，一种是医院方面的专业的，那当然很放心的，就家属啊，通通交给医院，然后按时去看看这些家人，陪伴他。事实上，医生也还是要明确的讲说，他也真的不知道还有多久。
嗯
啊，因为很多时候家属一直很急切问还可以活多久，还可以活多久，
没有人知道啊。
医生他只能说按照常理判断，这种病症大概其他的人活了多少手术或者活了几个月，那么最后还是得看他实际的身体的状况，他渐渐的不能吃了，渐渐的呼吸也开始啊比较前短然后急促了，大概很可能这一两天，那么快点把一些远方的家人啊什么找来。那我自己的另外一个亲身的经验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生身父母呢，在中国内地啊这个过世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在病床。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焦虑的，因为几个家人都不一定在内地，所以要把他们找来。那家人都会问说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因为来了以后又没事了又回家了，这弄得大家也蛮折腾的。所以最后就等于说也是我的父母他们比较明理，他们都切结了啊，宣告就是不再做这种侵入性的积极治疗。那么对院方来讲是很不舒服的，因为你不治疗那你住在医院干嘛啊，所以有的医院就他们有所谓的安宁病房，就移至到那里，也不占医疗空间使用的范围，那么至少呢有什么特别事情呢，在医疗当中呢还可以让我们家人比较放心。所以安宁的这种病房也好或治疗也好，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我觉得是蛮实际的，因为至少你能够正式的或者正确的来看待病情渐渐的让自己衰弱或者要过世。
嗯，方立新小芳芳，你妈妈在医院工作吗？
是。
对，那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到这方面安宁疗护的一些知识，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搜寻过？
嗯，我妈妈比较不会跟我谈到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或许是因为她在医院工作的关系，她常常看到有人因为突然的疾病或是受伤而死亡，所以常常看到死亡，他有时候也会想到自己的身后事，他就会常常跟我说，哎呀女儿啊，如果我死了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刚开始很不习惯，因为我想我们都不太习惯经常谈及死亡，但是后来听多了我也习惯了，我也会好好的去想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有一点特别，他说要我在妈妈过世的时候不要哭，要帮他放鞭炮。我说妈，我不喜欢鞭炮，你放完再走好不好？
这蛮难的。
不过对于 于安宁照护，我知道中国大陆会用一个用语叫做姑息治疗，不过姑息这个词比较会给人一种好像放弃或是忍受纵容这个比较负面的形象，所以有一些地方会用宁养服务这个词。那安宁照护的话，我知道它会有一个四全的照护的理念，
嗯，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包括全人、全家、全程还有全队。就是比如说全人，就是包括这个病人的身体、心理，可能他的灵性还有他社会方面的需要会整体的照护，然后像全家也是包括照顾到病人的家属他们的状况嘛，那全程就是到生病到死亡一直到死后那个家属的悲伤的照护也会安排在整个疗程里面，还有全队就是一整队这个专业的团队来照护，比如说有包含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营养师还有宗教方面的，
嗯，所以等于是一个全面的照顾。其实不只是生病的人很辛苦而已，生病的人的家人更是辛苦，他因为他们要陪伴在旁边，他们也真的是非常的脆弱，需要被关心，
嗯，
需要被照顾。
是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当中啊，人的寿数越来越长，所以呢你的子女孙子女在世能够见到的越来越多，那子女孙子女越来越多的话，就表示你在世间的可以让你挂心的杂物就越来越多了。
嗯，
那么因此呢，在你知道自己即将要走入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要告别人世之前，必须要把这些杂物给交代清楚，免得在你死后还造成很多子孙或者是在遗产方面啦，或者是在一些的方面的一些的争夺跟困扰，反而是不好的。
嗯，
所以我觉得像安宁照护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让病人跟家人有一个好好的相处，好好的来规划自己的身后事，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嗯，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杂志的报道，讲到说要跟家人好好的道别。有时候我们来不及跟家人好好的道别，我们就 say goodbye 了，这样子会造成家人的遗憾啊，你可以好好的道谢，好好的道歉，
嗯，
这个都是需要的。那比方说遇到了一些说很俗气的财产的分配等等，如果早一点说好，父母早一点说好，或是拥有财产的人早一点说好的话，也许就不会造成子女的一些困扰，或是配偶的一些困扰。
嗯嗯嗯。
不，重点是当事人放得下放不下。
嗯，
有的时候你来不及打包了，那也就算了，都交给别人了。好，但问题是你如果事前可以准备好，自己做到的话，那也给自己放心了。啊，那但也放心，也发现一种情况，人呢就是那么在意。有一个是要快过世，他觉得他得了重病，他就跟一个朋友讲说：“哎，我过去啊，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就包含一下。
嗯，
但是如果我下个月没死的话，我刚才道歉就不算了。”你就知道他还是很纠结。
这算什么道歉？
是他的道歉是因为我下，因为医生说大概没几个月好活了。
哎，
但是如果我还活着的话，那个道歉我就不算，还要跟你硬撑到底啊。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交代到底交代完了没有很难说，就看你当事人放得下放不下了。
嗯，如果病人呢，不是那么严重的绝症，他可以到乡下去自己过生活，过他最后一段日子，其实也蛮好的。
嗯嗯 嗯，
嗯，种种田啦，过一些田园的生活，过想自己过的日子，不用在医院里面啊，好像坐监一样，这样子很辛苦。
不过也很难，因为，病人通常在体力上或者在精神上啊，都是比较衰弱的，所以他是不是能够承受在乡村里面去做那些农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话，我觉得是还要再考虑一下。
佳美，这是都市人想法，你真正农村人想，我就要到都市去，不要栽在田里面。
我的意思是说，别人种菜，他吃菜了。有人说人生好像一段旅行一样，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好好的经营跟安排，虽然是最后一段路了，但是也要好好的走下去。来欣赏这首歌曲放心去旅行，这是由方力欣跟我们推荐的歌，很好听哦。
对，这是台湾的客家电视台的一个电视剧出境事务所的 主题曲。那这个电视剧其实是以丧葬礼仪公司的这个环境作为一个背景，所以其实有很多探讨到关于死亡的议题，但是并不是这么恐怖，好像是帮助人好好去面对死亡。
嗯，来欣赏《放心去旅行》。
社会事件、生活所需，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欢迎您提供资讯，为话题增加柴火哦！我们一起来把有趣的话题加热。
啊，好热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热话题。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是
我们要好好的走，陪伴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自己也可以好好的走。刚才透过袁牧师以及方立新还有李方良老师跟我们分享对于安宁病房还有安宁疗护的一些知识，我们现在也来聊一聊在我们的身旁周围应该有一些亲朋好友曾经或是现在正在受到安宁照护的一些病人。像佳美，我有一个好朋友，大学的同学，他跟他的爱人结婚十年之后，他的爱人发现肝肿瘤，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了。后来他们决定在医院里面选择安宁的疗护。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一周就去陪伴这位朋友，那跟他聊聊啦，他还蛮乐观的，还讲笑话给我们听，怕我们担心。那也稍微了解到他在医院受到一些安宁疗护的一些过程，比方说在医院有安排一些艺术治疗啊，透过画画啦，可以跟一些美术老师聊天啦，或者他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医院会帮他安排泡个热水澡啊，让他舒服一下等等。在他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自己跟他的家人都非常的安心跟放心，是舒服的，是安心的，不是痛苦的。
我知道在教会界里面，我们比较有这样一个信仰跟盼望的话，就比较积极面的，不然会很消极的说啊，他在等死啊。
不是，
对，所以我们常常被误会说啊，那他到那个病房就等死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多关切，也没什么盼望了，去看看他就是很可怜啊，你快死了，这不是这个态度啊，而是说知道已经是最后一段路，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积极盼望，就是在最后这一段能够走了更加的健康，而且更加的光明。 啊，不是很阴暗的那种感觉啊，还有几天我快死了，我该怎么办？而是我今天又一天活着的，而我的家人还可以陪伴我。那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想说的，大家聊一聊，甚至有一些家人，就因为知道快要结束了，就大老远赶来，不一定说一定要送终。我觉得中国一直觉得说一定要到闭气的那一段，说一堆人围在那里嚎啕大哭，那是以前的旧社会了。
嗯，
现在就是说来了，你机会到了，时间够了，你就聊两句啊，甚至有一些老朋友见了面，说不定不是立刻要走，那先就聊两句吧，然后跟他讲，哎，很高兴啊，认识你，然后哎。他就觉得蛮开心的啊，等于对一生做一个回顾也好，或者一个了解。当我们看到有些影片，甚至他积极面就生前的告别式，我还活着，来大家来先告别一下啊。那活着时候大家都不好讲，背后说坏话，都不当面讲，哎呀，你这一辈子真的怎样怎样。他想说才怪，等我死了，你不知道又讲什么话了。但蛮开心的啊，大家老朋友还可以相聚在一起。
嗯，是啊，我的一位好朋友呢，他的父亲就是在安宁疗护，在他的癌末的治疗当中啊，那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开朗的基督徒，所以呢，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教会的朋友常常去探访他，每天就在他的病房里面唱诗歌，就他很开心的。那虽然是这个癌末，就是肿瘤的末期，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痛苦，可是呢，在安宁疗护的病房当中，这个护理师都会帮你注射止痛的药剂，所以呢，你就没有那样子的非常你肉体上无法承受的痛苦，所以精神上就好很多。后来我记得在他告别式的时候啊，我的同学就上去，跟所有来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致谢。他说：“我老爸生前最爱热闹，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这边。但是你们不要带着悲伤的心，因为他是很快乐的离世的啊。然后呢，他有永生的盼望，他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我这样讲，也许你们不信。好，那我就让老爸自己来说。然后这个台上的这个荧光幕啊，就出现了他老爸在生前拍的 VCR。”坐在那里很高兴跟大家说，嘿，你们今天来看我了，当你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就我已经在天国了、
不然真的再出现就吓坏了
然后他就说对朋友们的感谢啊，然后他就说他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面他怎么样的来度过啊，所以谢谢大家也来参加他的告别式，请大家不要悲伤啊，以后我们总会在天国再次相见。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给家人们很大的安慰，给亲友们也有很大的安慰，就是你死了不是永绝，而是有一个盼望未来在天国里可以重逢，这样的感觉很棒。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他经过了安宁疗护以及最后他的一个告别式，我觉得我同学的这个父亲他的确是拥有一个最后一里路的善终、也是非常的祝福他的。
我那个同学的爱人呢、他后来结束之前，生命终结之前呢，他为自己办了一个演唱会
哦、
去鼓励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鼓励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看重生命，然后正视死亡，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也给现场的人带来很多的鼓励。方立新呢，
立新是我的姨丈，他之前是因为脑瘤的关系，后来住进了安宁病房。那个时候他住在安宁病房，我和我的同学我们还去病房开音乐会，然后表演给病房里的其他生病的人听。那个时候一仗因为脑瘤嘛，影响到脑部，所以他慢慢的失去他一些语言能力。结果他最后只记得一个词，就是太太的名字。
哇，
然后后来他也就是过世了啦。我想在安宁照护的期间，有一个所谓的四道人生是很重要的，就是道歉、道爱、道谢还有道别。的确有时候那个住安宁病房可能就是渐渐会失去，渐渐会没有办法做一些讲话或是表达，所以真的要趁来得及的时候好好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我们之前决定要讨论这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袁牧师说你已经交代清楚了，
是，
我们帮你记得好不好？
因为不要到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现在就要 做好准备了哈。我基本上没有太多遗产要嘱咐的，要抢也没多少可以抢了哈。但我倒是做了一个打算，我是愿意大体解剖捐赠的，但这个有一个条件，我后来打听到不可以生前啊有任何的手术啊或开刀啊，如果有器官啊什么变动啊或什么，这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大体老师的、
哦、
所以我现在就一直要保养好我的身体，免得到时候不能成为医学生的老师。这是我生平最大的志愿，就是最后走的时候可以当医学院的老师。第二就是如果真的不幸呢肢体不能用，但还有很多器官可以用，所以我也签署了一个
器
官
捐
赠，对对，这是目前做好的。
所以当我们想好人生最后一段路要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得更积极，更有目标，
是
更有盼望。
嗯，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是不是也让听众朋友想一想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要怎么安排？我们的家人面临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的关爱和帮助。今天非常感谢袁牧师以及方立新还有方亮老师啊，我就不用谢了啦。
大家彼此道谢
啊，好，
再说道别。
谢谢各位，谢谢，
谢
谢。谢
谢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7年7月20号，农历6月27号，礼拜四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三位寿星一块儿过阳历生日：帅男快乐的傻瓜、美女西番以及美女小丸子，是我们今天的寿星。
我们要祝福这三位寿星的这段话呢，是选自于《箴言》一章的33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听从上帝话语的人，必定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罩着你。祝福我们三位寿星
生日快乐。
我要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嗯，绝妙福音使者要做哪些事啊？
第一件事，介绍亲朋好友收听绝妙当家。第二件事，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第三件事，邀请他加入绝妙家族。
哦，这很简单啊，我也来报名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绝妙当家预备了精美小礼物，爱心手工皂要送我们哦。
哇哦，太好了！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或良友短信号码报名就可以了吗？
是的，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绝妙，
一起成为绝妙福音使者。
七月底咯，赶紧把握时机来参加绝妙当家5到7月份举办的活动，成为绝妙福音使者，一块来喜乐传福音。
是的，我们还准备了非常美丽而实用的爱心手工皂要赠送给大家哦，
希望听众朋友会喜欢，在炎炎夏日里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哦。洗完澡非常清爽的出门去。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绝妙当家节目，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约，拜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慈爱。哦，耶稣我的主，他有一个绝妙的家族，那里有祝福，那里有爱的顶住。哦，耶稣我的主，他有一个绝妙的家族，共走天路，耶稣是绝妙的祝福。